光临鲨鱼，带你关注那些有流量却没声量的有趣资讯。用十分钟零碎时间，一起跟上这个永远跟不上的世界。近期美国最具争议性的就是堕胎议题了。未来依据各州规定，堕胎有可能成为犯罪，这当然会对社会造成非常巨大的影响。有人就意识到记录经期的 App 将会变得很危险，从协助你记录的好帮手变成出卖你的证据。在美国，有几百万的人都有使用月经周期追踪的 APP， 你存在这个 App 里面的资讯看似是安全的存放在自己的手机里，但实际上等到堕胎成为犯罪的时候，手机 App 里面这些资料有可能会被拿去调查。这时候你可能很关心每间公司的隐私权条款，但多半如果你用的是免费的 App， 很可能一开始你早就答应过你的资料会提供他们工商业使用，所以很有可能早就被卖掉了。而月经周期的资料又不在法定的医疗个资保障之下，实际调查几个美国人最喜欢使用的月经周期记录 App 都有把个资卖出去分享出去的迹象。其中一个 App 坦承有把资料卖给 Facebook 和 Google， 另外一间的 App 则是有让企业买来当成员工福利给大家使用，但实际上购买 App 的企业能够得知这些女员工的月经周期。专家表示，其实无论这些 App 的隐私条款是如何，到底有没有把你的资料卖掉，一旦堕胎变成犯罪之后，就可以在调查中调取这个资料，了解你的月经周期，也就可以间接的证明你什么时候怀孕，什么时候去堕胎。结果一个微不足道的月经周期追踪 App 突然变得像是在讨论脸部辨识的个资问题一样。虽然这个 App 里面记录的资讯不可能是唯一的证据，但是如果这些资料真的很容易就能取得，例如能够轻易购买到的话，也不需要动用调查程序，那很有可能导致有心人士先去锁定月经晚来的人，然后等他们去堕胎的时候就马上抓到检举，于是很多人都默默地把这些 APP 删掉了。Netflix 在经历了订阅用户出现首次下滑以后，宣布了他们有可能会拓展事业进军直播领域。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开发相关的功能，目前首要的目标会锁定在喜剧类，其他的线上直播内容也都会考虑。如果他们要做直播串流的话，很多专家都还蛮看好，因为直播串流做起来会开出很多新的可能性，像是一些热门节目的线上见面会，或是一些比赛型的节目，能够让观众及时投票，也会很有趣。而优先考虑喜剧类，是因为今年 Netflix 已经办了他们第一次喜剧嘉年华，叫做 Netflix is a Joke Fest， 在洛杉矶举办，邀请到130位知名的喜剧演员参加。像是这种现场的节目，如果可以用直播串流的话，就能够让平台上的内容更加的丰富。但是 Netflix 最大的竞争对手 Disney Plus 已经有直播串流在先了，像是之前的奥斯卡金像奖就有在上面直播。再加上最近用户下滑，而 Disney Plus 增加了790万的用户，所以 Netflix 真的必须要赶快想出新招了。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呼吁中央政府降低美军在冲绳的存在感，因为刚好正值冲绳归还日本50周年，美军也在冲绳曾经统治过27年之久。有些人觉得在冲绳美军的存在感比日本的中央政府还高。日程知事认为，冲绳从二战就遭到严重的战火摧残，毕竟冲绳是日本领土内唯一真的发生过地面战的地方，还有过去将近30年曾在美军的统治之下。虽然在1972年美国放弃了在旧金山合约当中得到的行政权，并将冲绳交还给日本，但是大量的美军基地还是保留在冲绳，所以玉城知事才会认为冲绳的和平是中央政府应该要介入的问题。 冲绳归还日本50周年庆的活动正在进行中，不过竟然分成了两个场地来举行，一个场地在冲绳，另一个在东京。这几乎显示了关于这个冲绳的历史文化，东京和冲绳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中央政府当然是认为他们有重视冲绳的问题，但会继续维持美军留在冲绳的计划。总理大臣亲自到冲绳探访的时候，有1000人上前抗议要减少待在冲绳的美军，因为最近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冲绳人很担心他们又再次成为冲突爆发的第一线。在那霸的抗议人群坚定表示他们要求和平，在美军的存在让冲绳当地的仇恨和挫折感深重。东京方面似乎也没有再和华盛顿协调冲绳所背负的沉重负担，因为美军的关系，冲绳被迫面对噪音污染还有美军军人所造成的意外或是犯罪，再加上近年来在冲绳的外围小岛上加强飞弹防御和水陆两栖的作战能力，都让冲绳人很紧张，因为那些地方与冲突可能会发生的地点，例如台湾，非常的近。冲绳人一直都觉得被中央政府当成弃子，无论现在或是过去，像二战的时候，冲绳死了20万人，几乎是一半的冲绳人口，当时冲绳就被日本军队牺牲来保护日本内地，所以他们合理怀疑未来发生冲突的时候又会悲剧重演。目前中央政府和冲绳之间最大的一个矛盾是关于普天间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日本政府坚持让这个航空基地建在一个人很多的区域，让冲绳人觉得很不安，希望可以搬到人少的地方。具体冲绳会有什么变化还要看美国总统拜登近期的拜访。过去10年来，米尔扎安不知道帮多少人装过辅助器，从帕奥的选手到脊椎侧弯的儿童。不过最近却帮助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病人，那就是一只长颈鹿。这只小长颈鹿是今年2月1号出生的，但是出生的时候，它的前脚却弯向了错误的方向。这只住在圣地亚哥动物园的小长颈鹿快把动物园的保育员担心死了，因为如果不立刻改善的话，这只小长颈鹿很有可能就会死掉。但是没有人帮长颈鹿装矫正器的经验，尤其是它还很小，就已经178公分高，每天长高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于是他们就找到了这方面的专业，也就是米尔扎安医生。他说他一听到有长颈鹿需要他帮忙的时候，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不过他马上就开始昼夜不分的疯狂上网查资料，了解长颈鹿的生理构造，直到约定好要去动物园的那一天。由于兽医的资源相对有限，近期动物园面对重症，开始倾向于去寻求人类医生的帮忙。而的确，这些人类的医生在经过一番动物的研究以后，常常都找到了绝佳的解法来帮助动物。像是今年稍早，佛罗里达动物园就帮助一只犀鸟科的鸟类做了 3D 列印的鸟嘴，因为它本身的鸟嘴严重受到癌细胞的侵蚀。这只长颈鹿的前肢关节出现了异常，而且它的后脚关节也格外的弱，但是后脚的状况还在一般能够治疗的范围内，再加上他出生的时候比一般的长颈鹿重了55公斤，又让他本来就不太好的脚更加的严重。一开始，米尔扎安医生先暂时使用人类的矫正器改造后装上去，再去制作长颈鹿专用的矫正器，主要是必须要比人类的更加坚固，最后也能够因应他的成长。于是就找上了制作马的矫正器的公司来合作。8天后，他专属的矫正器出炉了，他们还在矫正器上面依照他本身的斑纹来仿制，非常的可爱。不过最后他只有需要用到一只脚，因为另外一只脚在使用人类矫正器的8天内就已经成功的矫正了。又过了39天之后，这只长颈鹿终于可以正常走路出院了。 今天的鲨鱼就到这边结束了，再次感谢订阅赞助的会员 ZB 力、虽然秋生、Alex Lee、黑牡丹、毛毛、黑温、Jason 还有 James， 而且他有意愿继续支持鲨鱼创作的朋友都非常欢迎在下方 Patreon 连结，可以找到不同的会员等级还有不同的福利给大家参考。那就希望大家喜欢鲨鱼的话，可以把鲨鱼的节目分享出去，更多人知道。在 Apple Podcast 帮我留星星、写下评论，或是在有人去的地方留言给我。或者是也可以去收听我的另外两个 podcast， 其中的是女友的纯粹不理性批判，里面会有时间比较长的主题性内容，另外一个的话呢则是听说动物，当然就是分享一些动物的小知识。还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是追踪我的 IG， 就希望鲨鱼可以继续在每周二、四、六跟大家相见。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